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又或者你对我关于圣经的理解有什么疑问的话，我都欢迎你和我联络，我们可以多些沟通的。在今个节目里面，我们要开始看一看诗篇第八篇这一首尼赛亚诗篇。诗篇第八篇呢，第一节是一个的预言，是指向未来，一个光荣的未来。这个是一篇尼赛亚诗篇来的。在诗篇里面呢，我们找到神子耶稣。这里强调的是基督的人性和身为人子的最后胜利。在诗篇的第二篇，我们见到人被拒绝和人的悖逆神。在诗篇的第八篇呢，我们就看到人最后要掌管全地，总有一日神的名会在全地当中被尊崇的。这一篇诗篇的标题就是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诗篇第81篇和第84篇的标题亦都是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这样其实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讲呢，加特是一种的乐器，是一个的七弦竖琴那一类的。有犹太的学者呢就说了，加特是从加特这个地名呢而来的，这个呢是当地一种特色的乐器。当大卫逃避扫罗王的时候呢，他就躲在加特。这个呢可能是他在那里学会了加特这种陌生的乐器，然后呢就引进以色列的。拉丁文圣经和72译本呢就将加特译作酒炸。我就认为咁亦都系好重要㗎喎，因为诗篇第八篇系讲主耶稣为你同我所受嘅苦，就好似酒炸一样。身为人子，佢为全人类尝过死味，尝过酒炸嘅苦味。喺以赛亚书63章第三节佢就话啦，我独自踩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踩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耶稣身上的葡萄汁并不是他的血，而是敌人的血。如果基督的血对你是毫无意义的话，也就是说你还未得救，你就要面对将来的审判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你如果不是选择他的血的话，就要流你自己的血。这个是人类今日的处境。诗篇第八篇是大卫的诗篇。有人就会将他看为丧子之诗。他们认为大卫是在拔士巴的婴孩死的时候所写的。亦都有人认为他是在巨人哥利亚死的时候写低这个诗篇。我之所以会提出这些的理论，是因为这首诗有非常重要和深远的意义的。有一个的教授呢，将这首诗篇就叫做《星兽和婴孩》。这首诗篇呢，就谈论到天上的月亮和星兽，然后呢，就谈论到食奶的 BB。除此之外，诗篇的第八篇可以和第19篇搏在一起的。这个是另外一篇讲论到大自然的诗篇，看到神的话和太阳。但是在诗篇的第八篇呢，就却是没有提到太阳。但我们看一看诗篇第八篇第一到第二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当主耶稣仍然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将这节经文的真理讲得非常清楚。在马太福音的18章第3节，主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在马太福音的21章15节，当主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是小孩子在大叫，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其实我就不认为这一次是凯旋入城，我们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才是真正凯旋入城。这个只是我们呢是暂时看一看、耶稣基督再来的景象。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在这段的期间，我们必须要回转去到小孩子的样式。我就认为这个是指你和我必须要重生，好像呢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一样。好像小孩子一样呢，将所有的骄傲摆在一边，存着单纯的信心来见神。小孩子的信心真的很大的、哦。在这一篇的诗篇当中，我们见到神是创造主，你会见到大自然，这个是神的创造，你亦都见到人类就是被造物。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当中的关系的、哦。在诗篇的第8篇第3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就即是说神将月亮和星宿安置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上面、哦。我们会看到月亮啦，看到星星啦、有些星星是高挂在天上面，并且非常之明亮的、哦。我都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呢星星会挂在那里的、哦。我只是知道因为主耶稣要他们在呢停留在那里，他们呢就停留在那里了。这个是主耶稣将他们安置在那里的、哦。咁咧喺我嘅书房里边，每一样嘅嘢咧都摆喺唔同嘅地方。我有一本书咧就摆喺一个嘅地方啦。因为咧我要佢摆喺嗰度啊嘛。原来星星并唔系按照我哋想要嘅方式嚟排列嘅、哦，佢哋系按照我哋主耶稣想要佢哋嘅排列嘅方式安置喺天上面嘅，因为系佢去陈设月亮星宿嘅天。是用他的指头所造成的、哦。有趣的就是当圣经提到救恩的时候会提到神的膀臂。在以赛亚书53章1节这样讲过，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但是当圣经提到创造天地的时候，就说是神的手指所造成的、哦。那么就好像约翰卫斯理所讲的，神创造天地其实是轻而易举的事来的。神用他的指头创造一切，就好像女人用织冷衫的针来去织冷衫一样。神将他的荣耀放在他所创造的天地之上。对我们来讲，万物是充满了神的荣耀，神真是伟大，但是我们是不会去敬拜他所创造的物品的。我们只是敬拜创造的主。他的指头所造的天彰显了他的荣耀和他的权能。跟着在诗篇的第8篇第4节，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有些人呢就仍然在思考人算什么这个问题。人真是很复杂的受造物。属于人类这个的群族呢，有些人就仍然在费尽心思想要明白人到底在哪里来。圣经就说神创造了我们，将我们安置在大地之上。之后呢人就冲撞神，离开神，不再信靠神，亦都不再信服神。那为什么神仍然要顾念世人呢？为什么神干脆消灭人类，将他们全部铲除呢？人类其实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哦。我就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说话，但是呢我们希望呢只是听到成功。 有啲时候呢，我会觉得喺世界上面最困难嘅就係成为癌症嘅专家。因为由我所观察得到嘅呢，佢哋都係比较悲观㗎喎。因为医生同埋病人都好少有成功嘅例子。人类当中并冇乜嘢成功嘅故事呀。佢哋都係嗰啲可怜嘅失败者嚟㗎。佢哋将自己嘅世界搞到一团糟喎。诗人就问，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嗱，让我话俾你知道点解人系咁重要啊！大约喺2000年之前呢，主耶稣基督拜访人类，佢嚟到世界上边，死喺十字架嘅上边，让我哋呢知道佢系有几咁爱我哋。耶稣基督并唔系靠住爱嚟拯救我哋，佢系凭着恩典嚟拯救我哋，因为我哋唔能够俾佢或者呢奉献啲乜嘢俾佢。我哋亦都唔能够使到呢佢觉得我哋系值得被佢拯救嘅。但系神子就系嚟到世界上边。嗱，我就唔知道其他星球上边有冇生物去寄居啦。可能有嘅。但系我知道耶稣基督并冇去到嗰一度，亦都冇喺嗰度死喺十字架上边。耶稣基督只系嚟到地球呢度。呢个就系为咗呢一个嘅目的啦。在第五节那里这样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当主耶稣基督在旧约出现的时候，是以神的天使来出现，但是当他来到伯利恒的时候，他是以更加卑微的身份出现，他成为人的样式。在诗篇的第八篇第六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神派人管理神手所做的，但是人却是失职。今日人类没办法管理这个宇宙。科学家就认为一切都是在科学的掌握之中。但是我们发现科学已经污染了整个地球。而且看来我们的地球已经变成一个大的垃圾桶。科学要为地球的污染负上最大的责任。但如果你一直是崇拜科学的话，但是却是想要摆脱这个垃圾桶呢，你需要的是神，只有神能够帮助你。经文这样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万物都伏在他脚下。但是他们到现在仍然未伏在他的脚下，必须要等到主耶稣再来，这句说话才会应验的。在诗篇的第八篇七到八节，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神创造了一切，他是创造主。神创造了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神创造了这些的一切，他是创造主，也都创造了你和我。在罗马书一章的二十节，保罗就说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只要看一看我们的身边四围，就能够看到神手的奇妙的工作。跟着在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并不是指而家，但是有一日神的名要在全地被人尊崇。在我们这个世代呢，正如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所讲，我们所居住的宇宙正在叹息，正在劳苦，正在等候救赎。但是神在万物之上，他将他的荣耀置于高天之上。在那里有一位主耶稣，他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边，出生在伯利恒，现在坐在神右边的荣耀里边。只有凭着信心，我们才能够看见他。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就这样记载，我们众人既然躺着念，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亦都讲过，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对神的儿女来讲，这个是几咁荣美的前景呢？听众朋友，我要再一次提醒你，这一篇是尼赛亚诗篇，他强调基督的人性和他身为人子的最后胜利。我们已经站在这一篇荣耀的诗篇的边缘了，而这一篇诗篇呢，就唱出了我们对救赎主的歌颂。由头两篇的尼赛亚诗篇，亦都即是诗篇的第二篇和第八篇，我们呢就好像在楼梯那里爬行向上升，而诗篇的第八篇呢就成为高峰。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由另一边那里落山了。落山的时候呢，会经过七篇诉说预言故事的诗篇。我们呢会看一看犹大余民在末日所受的苦难，同时呢亦都会看到罪人的下场。所谓罪人，亦都可以称为目无法纪的人，他们将要出现在地上面。诗篇第九篇和第十篇呢有很密切的关联的，当中呢就有字母的结构啦，同埋离合嘅诗嘅结构嘅，可惜咧喺中文嘅译本当中我哋睇唔到，但系喺原文当中咧系可以睇得到嘅。所以咧七十四译本嘅圣经同埋拉丁文圣经就将呢两个诗篇咧就摆埋一齐，视为同一篇嘅诗篇。呢一篇诗篇嘅标题咧就系交予灵长，调用慕拉便。慕拉便系咩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儿子之死。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这个主题和诗篇的第八篇是一致的。我就认为一般人普遍接受的就是诗篇第九篇这个标题。大卫就是这首诗篇的作者。大卫是以色列人最受欢迎的歌手。有些人就说这一首诗篇呢里面我们看到哥利亚的死。又有人认为呢是见到拔士巴的仔的死，亦都是头生长子之死的意思。我就反而认为是指在埃及地所发生的事情，当时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隶的生活，击杀了埃及所有头生的长子和畜生。这一首诗呢就是以赞美做开始的，诗篇第九篇第一第二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这一篇的诗篇和诗篇第七篇一样，以赞美作为开始。我们在诗篇的第七篇和第九篇看到，赞美是来自诗篇第八篇漂亮的预言，那个未来壮丽的德性，当这一日来临的时候，万物都要伏在那个成为人子而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主耶稣的脚下。其实这一篇诗篇的第一部分是要预告，当人子接受公义和和平的宝座的时候，地上的情况。将来的救赎的观点来看呢，这一首伟大的诗篇就告诉我们知道，当那一日来到的时候，所有地上的人都要加入赞美。在启示录呢亦都描述了这个景象的，都是以色列国教会和24位长老都要聚集在一起，同声歌颂赞美神。在诗篇的第九篇第三第四节，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我们又再一次看到诗篇第八篇所提到的国度，当这一日来临的时候，万物都要伏在主耶稣的脚下。有一个学者就这样说，同神在一起呢就是大多数，他并不是太关心神并不是在他那边，他所关心的就是他必须要站在神那边。对大卫来说，最重要的呢就是他的动机是纯正的， 我哋都要确定自己系企喺神嗰边。嗱，而家佢就提到将要嚟嘅审判啦，喺诗篇嘅第九篇第五节，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嗱，当中所讲嘅你曾斥责外邦呢，最可以翻译成为呢你斥责列国。呢一首诗真系好好嘅。跟住第六节呢就咁讲，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城邑，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嗱，呢个系好强烈宣告审判将要嚟到，但系问题就嚟啦。今日审判嘅信息系唔系足够呢？我会话关于某种审判嘅讲道已经够多啦，但系关于地狱嘅主题却系讲得好少。最近我比往年呢有较多嘅机会听到其他人嘅讲道，而我亦都特别留意到两点。大多数嘅讲道呢都系要安慰信徒嘅信息嚟嘅。事实上有一啲嘅讲道呢系为咗俾嗰啲情绪唔稳定又或者要宣泄心中苦闷嘅人嚟听嘅。但系有一日我听到一篇有关于地狱嘅讲道，但系传道人呢就讲得好辛苦啦。我觉得在全港地獄的信息之前，港员必须要苦心自问，确定这个主题对他自己亦都带来感动。这个就即是说，为什么这么多失丧的人会感到心痛？有人会告诉一个不信主的人听，无敌在讲地獄的信息呢，这个不信的人呢对无敌所作出的一个的声明。我不喜欢听有关于地獄的信息，但是如果真的要找人讲这个主题的话，无敌是唯一的选择。让我告诉你们，听众朋友，我们不单止要讲有关于地狱的信息，我们还要找适合的人来讲。我自己就并不会多讲有关于地狱的信息，当中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宣讲这方面主题的时候，我内心是需要被深深的感动才可以的。诗人讲得好清楚，以色列所有的敌人都会被打败，这个是神为以色列的余民得到的胜利，因为他们都站在神这一边。我就认为我们在这里会看到是埃及头生的长子的死。这样就让我们明白反犹太人的运动就是由在埃及的地区开始的，在这一块土地的上面一个新的国王，他奴役了神所拣选的百姓，他想要消灭这个种族，这样做使到神不能够完成他的救赎恩典和目的。由那阵时开始，很多国家就成为以色列的仇人了，他们会继续痛恨以色列人直到拯救的日子来到。现在仍然有仇视犹太人的情况的。跟着那一段呢就是讲国度公义的宝座已经建立起来了，在诗篇第九篇七到八节，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经文讲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这一点很重要的。我觉得呢今日缺少了愿意遵守法律在有需要的时候懂得判决的法官。我们有太多为了要讨好人心而心软的法官，有些时候我更加认为呢他们是愚蠢的。今日真正需要的是公义，真正能够施行公义的呢就是神。公正并不是在于你和我的看法，是神将光和暗分开。我就永远没办法将他们分开啦。我呢一定不可以在日出之前起来，然后呢挥一挥我手上边的指挥棒令到太阳升起。这些呢都是神只能够是神可以做得到，只有他能够宣布什么是对。那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呢，那其实你是搞错了。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是非常简单的，一定要有一个去定落规则。神已经为这个宇宙定落了规则，神掌管宇宙，神会继续掌管下去。我认为只有神拥有这种的特权。 第九篇嘅诗篇剩低落嚟嘅部分呢，要喺下一次节目呢先至可以同大家继续分享。咁啊，欢迎呢你按时候收听我哋嘅节目。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呢，系我对圣经嘅理解。咁啊，如果你对当中嘅一啲嘅细则有啲嘅问题嘅话呢，或者有啲唔明白嘅地方啦，又或者呢有你嘅睇法，你都可以写信嚟同我去讨论一下㗎。我好乐意呢再同你分享多一啲㗎。咁啊，如果喺你生活里面遇到难处嘅话，亦都请你让我哋知道啊，以至我哋可以呢纪念你嘅需要。咁啊，如果你有啲生活见证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呢，你都唔好吝啬啊，请你呢同我哋分享喎，以至我哋可以喺祈祷当中我哋归荣耀俾神。咁仲有，如果你对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有一啲嘅提点嘅话呢，或者有啲改善嘅建议呢，你都写信嚟俾我哋知道，我哋尽可能呢希望去使到呢个节目成为更加多人嘅祝福。咁呢记住写信俾我哋。咁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